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是我们空中辅导直播的节目，也是呢二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四，所以呢我们的听众们，你们如果熟悉都会知道，除了有嘉妍，也会有李天梦老师在我们的旁边。你好李天梦老师，欢迎你。
你好黄老师，你好大家好。
对呀，天梦老师啊，要跟你说一声新年快乐
啊！啊，
因为我们一个月才见一次，
谢谢
啊、我还
大家都新年快乐，
啊、大家都新年快乐，是的，蒙恩。还有今年今天其实是还是这个新年的这个期间啊，大年初十。我刚刚还问老师啊，你今年新年有什么忙的一些的事情来啊在做？有没有去旅游啊？
哈，希望是。有这个打算，可是还是走不动了。
哦，因为老师已经
太多了，
太多了。哇，我们啊、大家如果还记得呀，天梦老师，你是从自己是学生来帮助我们啊、我们的听众。当时你还自己要读书，
对，
要写你的博士论文，后来你就成功的毕业了啊、现在呢，就走进这个教学，自己当老师啊，还要去神学院教学啊，所以您应该比你读书的时候还忙，对不对啊？
对，说的对，是非常的忙。
哎，但是很感恩哦，老师，你这么忙，你忙还是会来到我们这里做直播节目，非常感谢。所以呢，听众朋友，请你们要把握这个机会，跟李天梦老师来交流啊，因为呢，每一次老师可以来了也是很不容易啊，我知道。那我们今天呢，八点前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1322996632与我们联系的。还有就是呢，我们也要珍惜，因为呢，天梦老师，如果我们数算的话，这个是二月嘛，三月也是应该你暂时三月的时候呢，你暂时是最后一次来空中辅导，因为我们会有改动嘛，这个节目。不过我知道老师您一定会，如果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一定会来帮助的，对不对？
尽力了，
尽力哈！我先发出这个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听着。
谢谢，
那我们就感谢啊，天梦老师哈。大家如果你们现在呢，无论在您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和灵命成长、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就是1322996632与我们联系。也要有一些的报告啊，因为我知道呢，最近可能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这个连接你不能打开，你可以试试再次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呢调这个不同频道来收我们的频道的，这个可以调到短波19公尺15515千赫，就可以收听到良友爱广播频道。如果调到呢这个中波15666千赫，可以收听到一有一台，都是可以收听到空中辅导的。所以大家可以呢试试看这样一个方式。我们知道之前有一位的弟兄，就是因为他调这个收音机，就无意中呢收听到节目，他是第一次听的但是呢他是看不见啊，所以他才很仔细很仔细的来调，最后给他调到了，都是上帝恩典。
好感动，
很感动。对，因为每一个听众都很宝贵，
对，
所以请大家把这样的一个讯息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还有现在在第五空间呢，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其实都在留言了。那对，有一些的这个 丰德他就跟我们说，天牧老师是博士，就给你三个三个赞。对呀，就是他已经是这个正式是一个毕业的那个博士了。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一些的听众都跟我们打了很多的招呼啊，感
谢
大家。那我们不如这样吧，老师，我们先来送上今天呢我们第一首诗歌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这首歌呢也是有家燕非常喜欢，也送给老师啊。好，我们一起来听听。
你总在我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要忘，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身体就在不远前方。心敬拜，身体就在不远前方。
家是不是觉得这首诗歌很感动呢？这一首歌我知道有这个第五空间有听众立刻就帮助我们把这个歌词打上去了，谢谢你呀、这个风德你很快啊，这个把我们的这个诗歌的歌词帮助打上去呢，这首也是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就是这个永远的依靠啊。这个天梦老师也喜欢这首歌吧、
非常喜欢，
是呀、
好好听。
对，那我们在此呢，我知道其实有听众朋友有打进来的、只是我们还需要呢来等候一下下啊，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把握时间，不如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一月份的时候我们收到一些听众朋友的分享，有些好的信件都可以呢选读，让天梦老师也了解一下我们的听众他们呢一些过渡啊。那么这一位我来选读吧，就是呢其实也可以问一问天梦老师的如果你有一些的经验哈，如果你在辅导的时候有些经验可以分享，就是说这位妻子妹她跟我们分享，教会有一位小姊妹的父亲呢，从确诊这个肝有癌症到离去只有几个月的时间，那么之前跟一群的弟兄姊妹为她祷告，知道呢她在一个身体疼痛之中后来经过祷告了就平安了也离去了，当时就没有很大的痛苦，她就我记得这位姊妹她有打过电话跟我们分享说这个祷告的力量啊，在他们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最近我也是身边呢我教会里面有几位都在癌症这个这个治疗当中，其实这个也真的是我想问的问题，天梦老师现在不如这样，我们在等电话的时候我来做一个
交流
好啊，我来问一问老师，就是说因为我在关心一位她真的在癌症当中的姊妹不过我发现他们的情绪会有很多的起伏，
是
有时候就我们如果是非常正面的去鼓励他希望他可以不要放弃治疗那有时候他是会愿意听但是可能突然间呢他会发一个讯息给我说请我不要再发任何祷告啊或者是诗歌给他听了，因为他觉得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其实他有讲这一句话哦后来就是他抛下一句这个，然后就我不知道怎么去回应他。其实因为这个姊妹本身在上个星期我还好好的跟他在一个过程当中也是我以为我是在帮助他，但是呢他后来就立刻就是关起来了，好像那个态度啊或者是一些我觉得这些都是在病情当中的一些的反复。那我不知道天梦老师，我突然抛下这样的一个问题来，如果在关心或者是我知道你在辅导当中会怎么样去比如跟我们来一些的建议，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跟那些在病痛啊或者现在是特别在病痛吧，他们觉得我们不了解他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跟他们同行呢？
我觉得哈，跟他们同行就是跟他们一样的感觉，他们的里面的这个挣扎，这个张力，
对，
还有他里面的可能是一个愤怒，他会问为什么我这么仰望神依靠主，为什么我还要经历这一些很不好的病痛，或许他的家人就在一个很无助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关心他们就是去听他们就是用我们的心我们的耳朵去听听他们的心里面的话还有他们的流泪那我觉得呢让他们觉得我们没有任何的压力或者是要求，或许祷告他已经祷告很多了，
对对，
可是还没有回应的话或许他里面那个盼望或许信心已经减得很低还有就是这个病痛是很真实的 去影响他每一天的时间，是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刻。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爱他常常都会从一个正向，就是正面的去鼓励，可是到一个很痛苦的地步，那我觉得他们根本没有这个向正面的方向。我曾经辅导一个不是基督徒不是信主的，他告诉我他很无力很无助的时候，他最怕是听到这是鼓励他的
话
或者是去勉励他啊，你想想看可能会好的，或者是你想想看好的东西，可是对他来讲就是想不到也无法去想象明天会怎么样。
对，
所以呢我觉得跟他们同行就是陪伴还有就是用心的去尊重他每一个感觉，还有他每一个想法，每一个流泪的过程。
对，
如果他能够表达他里面的情感呢，那我觉得这个是最珍贵的。因为明天如何我跟你都不知道，
对，
只有我们的上帝才知道。
所
以我觉得他愿意祷告就祷告。
对，
而且他如果是一个信徒其实他根本不用提，他也知道可以祷告，那为什么他连祷告的力量都没有呢？所以如果他听了很多很正面的说话，他可能会觉得是一个压力，就是他也会问自己为什么我无法去过渡呢？是我的信心不够吗？还是我自己出了什么问题，神会惩罚我呢？那我觉得他们里面的所想的所感觉的比我们去想象的还要多。
对呀，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有时候我会去找一些很接近这一些的真实的故事。我觉得如果他愿意看的我会给他看，还有就是送他一些诗歌，而不是跟他谈什么话。就是让他愿意听的话送给他慢慢的听，可是这一些的内容都不是说要鼓励他啊，你要祷告你要仰望，或者是你要很有力量的去走过这个过程。那我觉得他们都知道了，
对，
只是说他也很孤单，他很失落，或者是他也很多的问题找不到答案，可能我们也不会回答，就是慢慢的陪伴他。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起我们的话语这个能力可能更大。当然我们背后给他的祷告去关心支持他，这个也少不了。
是，所以刚刚老师你说的一个字就说他背后有愤怒啊。
对啊，
虽然他没有直接告诉我他是对上帝有愤怒，甚至呢如果是信主很久而他得病的，他会用一个说其实他已经非常的觉得在这个病里面反而他看清楚了好多以前看不清楚的事，然后他觉得自己跟天父的那个关系很接近。不过他这样跟我说的时候，反而他另外一面就是说他会把自己封闭起，或者是他不想要再跟我们很多的接触，可是他觉得自己跟神是很接近的。其实这个的对我来说可能我会觉得有一点点还不明白所以这个我等一下我有时间再跟你谈。
好
来，我们现在呢在电话旁边呢有一位姊妹在等候了，我们跟她来联系。喂，
我接电话吗？你们
你好。你好孩子妹。我是我是嘉言老师，你好啊，你记得我吗？
好，嘉言老师你好，我记得你。
你好我们要跟你说一声新年快乐哦。是，今天还有天梦老师在我旁边。
姊妹你好，
姊妹老师好，
你好，新年快乐哈。
嗯，你好，
新年快乐。
那个孩子妹啊，我们想要来关心一下呢，那个你身体的状况，还有你婚姻的现在的情况是如何？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的近况吗？
嗯
嗯。其实我大年初二的时候有来香港，哎，当时很想联络你们，但是对没联络不上。
哦，你来旅游啊？
对。
嗯，那还要几天呢？
我想说一下，在深圳待了6天，香港只待了1天。
是是是，那你我听到你的声音，应该你都好开心哦。应该是有旅游，应该过得不错吧？
啊，是的，
是
每年趁着过年的时候，可以把孩子放在就是公公婆婆
哦
那里，然后自己就可以去安静旅行一下，放松一下。
是是，你是自己去旅行，还是你跟其他人一起啊？
我自己一个人。
哦，你自己一个人。
嗯
嗯。
那应该我这样听起来，跟我们之前跟您交流的时候，您的处境又很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嗯，是的，就是我12月29号不是出现那个惊恐发作和濒死体验嘛？
哦，对呀、啊，
然后大概是21号就。12月21号就进医院嘛，
嗯，
然后住院，
对，
大概住了，5天4晚，然后就是越住越严重。我出院之后，而且我就是严重怀疑他们就是有医疗事故，然后给我越治越严重，误诊，
嗯，
然后，然后我出了院之后，我就一颗精神科方面的药物都没有再吃了，
嗯。
就是我自己好像就是很确定我已经被神医治了，我就不需要再吃药了。
嗯，
就是说因为中间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是后面就是这一次就是我可能第一次出现这种惊恐发作和濒死体验嘛，然后所以家人都觉得很严重，然后就觉得很可怕呀什么的，就强行把我送进医院。
嗯，
对，嗯，也就是后来就是我出院之后，我就我就没有吃药，然后状况一直到现在都是越来越好。
哦，
然后但是我后边因为家人还是比较担心，又去看过几次医院，然后医生就担心我，害怕我在春天的时候会抑郁啊，或者是什么。
对。
然后我就，因为我后边不是因为他们所有人都不相信我嘛。
嗯。
然后真的在医院里面就太可怕了，我就感觉我都演了，就是亲身经历了一次飞越疯人院的感觉。我都没有看过那个电视，但是我就听说过。
嗯，
哦，真的就是被那种过度的治疗，然后还有就是反正我就觉得那是一次医疗创伤了。后来我就是挂了一个国际会诊，他们就是给我国际会诊的结果就是我根本不是抑郁症，也不是双向情感障碍，他说我是边缘型人格障碍。
嗯，对对，上次你有跟我们谈过这个，所以你在有一位医生给你断这样的一个是边缘型的人格，
对，边缘型人格障碍。
障碍，嗯嗯
嗯，但是我被当作抑郁症和双向，然后就是治了这么多年，尤其是这一次住院，
嗯。
把我折磨的就很惨，就越治越严重，越住越不行。
嗯嗯，
我都真的是很难过，而且我就是为什么我以前的号码老是打不通，老是有问题。自从我出院之后，我就怀疑我被监听，
我们先来谈一谈你自己的这个如果说现在你没有在吃这一些的药物了啊，你反而觉得说自己是有好转，好转是在你的情绪上，是不是已经比较没有那么经常觉得说不开心啊这些。那你刚说那位给你断边缘型人格障碍的，他应该没有给你开药是不是啊？
他有给我开药
哦，
但是我没有吃
哦。所以现在你
是
什么药都没有吃的？
对于睡，对，我什么药都没有吃。
哦，那你没有吃药，现在到现在应该有一个月左右了吧？对吧？
哦，这两个月了吧？
一两个月了，
三月了。
哦，
我12月19号的时候出的事儿嘛。
明白。那如果没有吃药以后，你的感觉如何呀？是不是比较好？
就挺好的，而且情绪越来越平稳。
好，那我想了解多一点点您的婚姻状况，现在是怎么样的呢？
我婚姻状况也是特别的感谢神。然后就是我和我丈夫的关系也就是越来越好，我就觉得这一次住院，这一次生病就突发的莫名其妙的，好像就是上帝之手一样。就是12月19号那天晚上，我丈夫跟我，他的心，我就看到他的心就好像转变了。就是因为我们不是长期都是分房睡嘛，自从有了孩子之后，
对，
就一直分房睡。因为这个事情我跟他就是说过很多次，真的是很生气，因为孩子自己都可以自己睡了，但是他老是不放心。然后很影响夫妻关系。但是那天12月19号那天晚上我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他就抛下孩子，就是一直寸步不离的守在我身边。我就感觉他好像那一刻他的心就是突然转变。然后后来在1月2号的时候，我们两个又重新举办了婚礼，因为我们2011年就结婚了，但是就是当年只是在农村里面随便结了个婚。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两个都是就是新造的人，就是他是一个新郎，真正的新郎了，然后我也是涅槃重生，感觉也是一个经历了这个之后的一个浴火重生的一个新娘。所以我们就在教堂就重新举办了婚礼，也然后在众人的见证下，然后后来2月份，然后我的丈夫他也信主了，然后他现在我们夫妻关系真的特别好。然后亲子关系也在改变，因为我丈夫他真的是这一次就是我就觉得是上帝之手啊，他真的彻底的改变，他就是悔改，常常在跟我和孩子说，甚至就是愿意当着我所有的亲朋好友，我的弟兄姐妹们面前当众，来向我和孩子来道歉，他这十几年的语言家暴对我们造成的这种影响，他现在才觉得，真的是影响特别大，特别深。所以我们的夫妻关系真的就是特别的好，然后亲子关系也在改善。然后他也在努力的改变，然后也就是跟着我们一起学习。
哇，好奇妙，
很
大的改变，很
大的改变哦。
对呀，就是我们家真的就是感觉就是天翻地覆的这种前跟他们一的改变。
对，
因为我以前就是总觉得，因为我好像就是他是头嘛，然后我是身体，一直就感觉头一直在朝下，我身体要朝上，就是这样很撕裂，然后很逆风的这种。然后现在神翻转了，我们的头也朝上，身体也朝上，就我们两个真的就是好像合二为一了，就是终于同父一轭了。
那你丈夫现在跟你一起上教会吗？一起信主？
对，
就在教会里面成长，嗯，对吗？
是是，
嗯，
全家都去。
哦，全家都去。那我们听到这个改变真的好，很大的感动哈，哦。那你跟丈夫现在的相处，嗯，你觉得还有什么困难吗？
嗯，现在相处的就是在亲子关系上面还有一些不一致的看法，
嗯，
就比如说昨天晚上，
嗯哼，
因为孩子这个写作业的事情，他就嫌那个就是孩子没有时间写作业，就想要把孩子最喜欢的足球课给取消了。
嗯，
然后我就非常的生气，因为他这样子说过很多次，因为足球课是孩子好不容易找到的一个自己的一个优势，也是老师发现的，就因为足球这个事情才让我以前一直很自卑的这个孩子天天要跳楼要自杀还每个星期都离家出走的这个孩子才有了转变，就是有一点自信，然后他却因为就是那个成绩的原因作业的原因要弄掉这个，老是威胁他说啊，那你要不好好写作业的话没有时间写作业，那你就足球课就别上了。我昨天我一听到他说这个话我就特别的生气，我就跟他就是很大声的据理力争。
嗯，
那接下来，
因为我以前可能就是忍气吞声不敢跟他对峙啊什么的，但是我现在我就觉得我不应该再那样就是傻傻的顺服，就是他说什么就听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孩子真的很严重，都到那种地步，好不容易因为足球然后这一两年他慢慢找回自信，
对，
他为什么老是要威胁他说取消你的足球课呢？作业就是成绩就那么重要，
嗯，
那我孩子命都快没了，
是
就是
我知道你
都
很紧张哈，那你的反应，
我想要为我的孩子发声，
那姊妹呀，那你的反应很直接的啊，去啊跟你的丈夫去啊，不同意他的做法，那你的丈夫的反应是怎么样呢？
他才开始的时候还好，一直好好说，但是我说到激烈的地方，然后他也很生气的，就是说，哦，那都是他的错，孩子现在成为这个样子都是他的错。然后我就开始缓和嘛，我就说，不全是你的错，我说我们只是说我们要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嗯，那你的丈夫
他
愿意跟你好好的聊吗？
对，后来我们在餐桌上面，我们就三个人，对，一家四口，就是好好的去谈，然后他也开始努力的放下他的姿态，去耐心的去听孩子。我说我们两个都不要说，听孩子他怎么决定，因为孩子马上都快十岁了，他已经九岁半了。
好，姊妹啊，
他可以做主，
听到你们可以一家人坐下来好好的谈，也让小孩啊，把他的想法或者是他的期望哈，可以跟你们夫妻可以交流的话，这个交通啊，这个沟通是最重要的。那而且呢，我觉得你跟你的丈夫的感情哈，能够这样的重建起来，就是这个复合的过程是很宝贝的。所以呢，我觉得多跟你的丈夫好好的平静的彼此的交流，在不同的看法不同的亲子的教育上哈，那你们可以多有空间可以跟你的丈夫多沟通这一方面，避免因为跟孩子这个关系的处理的问题呢，再引起你们夫妻之间这个动摇了你们现在建立的比较好的关系，好不好？
是，
好的。
那当然我们觉得哈，你们一家可以在主里面去重建这个关系啊，这个起步呢是最重要的，所以好好的跟你的丈夫培养你们过去那么多年可能亲密关系上还要重建的地方，就在主里面一起的回教会，一起的崇拜，一起在主里面去重建你们整个家庭整个婚姻，那我们也会祷告去纪念你们，好不好？
嗯，
对，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两个现在就开始归位嘛，恢复秩序，就是我们两个会睡在一个房间，然后两个孩子睡在一起。嗯，但是孩子们现在好像突然没有办法改变，然后就我们两个只一起睡了一晚上，就回来之后嘛，春节回来之后，然后两个孩子就我们就又分开睡了，
我觉得姊妹这个可能需要时间，因为你的孩子都需要时间适应，因为你知道孩子您需要帮助他培养一个习惯是需要慢慢来的，所以你反而就要跟你的孩子说，现在因为他大了嘛，你两个孩子他们分别都是已经您都说他已经十岁哈，他们需要有
一个是三岁，一个是九岁，马上十岁了。
好的，那么要给他们一些意识，就是他们需要独立了啊，在房间自己有自己房间，然后爸爸妈妈有自己的房间，要给他有不断的跟他提醒这个，然后你还需要帮助他培养一个可以自己睡觉的习惯。如果他害怕，或者是没有安全感，通常我们都说要给孩子一些他可以抓住的比如抱着的那些抱枕啊，或者是一些玩偶啊，是他可以给他有安全感的东西，让他可以慢慢培育自己睡觉的习惯。那我觉得这个你要慢慢帮助孩子再一次建立起来，好像刚刚天梦老师说，就好像你跟你丈夫的关系要慢慢培育，对吧？所以孩子也是一样，所以这个也不急的。那你就给你的孩子一些目标嘛，比如那往后这你要大了，你现在就给你可能这个星期，要不鼓励他，如果这个礼拜他可以自己睡到三次，那你就给他一些奖励。这样，我觉得要给他一些鼓励呢，让孩子有动力去尝试。你也可以试试看这些方法，好不好啊？
好的，
好，
好的，
好，
谢谢。
好，那我们就纪念孩子妹您，我们感谢您今天跟我们分享您的近况，特别感恩你的病情有好转，家人的关系有好转，谢谢您今天的电话。
一个人的困境，两个人能调理，一群人更容易，并肩克服难多温馨，有互相依靠着的心情。
我喜欢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这个节目给我们带来的安慰，特别是家庭辅导、亲子教育，很喜欢你们对我们辅导。
人在看病、还是难免遇到，
我也感觉挺软弱亏欠，在家庭当中我也想改变自己，但是没有力量胜过去。我一听空中辅导黄佳远老师和周素琴师母还有杨天成老师辅导的都很好，我这段时间都会想给你们打电话。
空中辅导关心你的生命需要。
如果您在婚姻、家庭、亲子、恋爱、信仰等等方面有难处，欢迎你拨打热线
1322-996-6322与我们分享。
空中辅导与你同行。
空中辅导今天晚上呢是直播的节目，有佳妍在，也有天梦老师在我旁边，现在电话旁有这位徐姊妹在跟我们连线。喂，你好徐姊妹。
你好老师。你好。
你好啊徐姊妹，我是佳妍老师啊，您新年快乐。
你好佳妍老师。
哎，是
啊，新年快乐。
对对，今天还有天梦老师在旁边呢，你跟他打招呼吧。
天梦老师你好，新年
好。你
好，
新年快乐。
感谢感谢和你们有这样的机会，和你们来 交流，
是
非常
是的，感谢呢，徐姊妹啊，我呢找回一些记录啊，原来上次跟你谈话都已经差不多有一年前了，是不是啊？
嗯，对，一年前。
哇，
前
好快呀，时间过得好快，也是一年那个一年前的二月份的时候，当时跟你连线的，那我就很想要跟进一下徐姊妹，你这一年当中你的近况啦，您跟你的丈夫的这个关系怎么样呢？可不可以跟我跟天墨老师说说？
可以的。我们的关系对我来讲也是一种煎熬吧。但是首先我还是想说的是，如果我不信这位上帝，我感觉我是撑不下来的。
对，
也是非常迷茫，可能也会就像现在世人一样的，可能会有有这种抑郁啊什么的。但是其实中间我也有过一段时间情绪非常不稳定，但是我们每周去聚会，每周都会去聚会，每周五的话都会有小组团契，给我带来很大的一种能量吧。让我不去纠结这些事情，让我感觉在这一年的中间吧，就是是好是坏，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感恩吧，感恩我信了这位上帝，让我有了盼望。
对，
如果不是这位上帝给我建立了这样的关系，去和我们组内的家人们去聚会，去团契，会把这些世俗的事情给抛在脑后，然后就想一些跟主的关系要更加亲近，觉得世界上的一切都没有一样是我的，即使我们离开，我们分开了，我想只要不是上帝允许的，可能都不会。我觉得如果是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哈，就给我来讲，我自己常常会有一句话告诉我，如果不是神允许，谁都伤害不了我。
对，是姊妹，我们可以呢跟现在在听节目的弟兄姊妹可以来先讲一讲呢，其实你跟我们分享过呢，您跟丈夫的关系是因为丈夫他有外遇哈，那当时他也承认了，但是又不想放弃跟您这个家，所以你一直就忍受，不过你里面也很受伤，那孩子现在也大了，当时你也有想过要不要结束这个婚姻关系，那我们当时也鼓励姊妹呢可以跟你的孩子谈一谈你这个跟丈夫的事情，听听他们怎么说，然后我现在想了解的是，你跟丈夫现在还是在一起吗？还是你们已经分开呢？
现在真的是不好说，我现在其实也还是在这焦虑中哈，就是说我前几天听了一个那个就是馒头的对话
啊，
然后里边一个婚姻，就是说到跟我完全感觉非常符合的那种，就是因为现在的公司，因为他在开公司的原因嘛，我们办了一个假的离婚。那是什么叫假的离婚？其实没有假离婚，就真的离婚，只是说就像说的说离婚不离家的那种。但是我是坚决不同意这样子的。但是我一再的赶他走，他也不走。
明白。所以我想问，坦白说，就是说你没有跟丈夫办离婚手续，有办还是没办？
办了，
只是说你一再叫你的丈夫离开，不要在一起住，但是他不愿意。
明白，
所以现在就是这个状态了哦。
那你们同一个家庭这样生活，只有你们两位吗？你的孩子
都很大了，都离开家
了。我的孩子现在就是没有在家，
都在家。
他们一个 一个大学毕业了，一个正在上大学。
嗯嗯嗯，
哦，都不在家。
上大学也就近，嗯，也就是2025年刚刚才读的大一。
对，
哦，所以都没有一起生活了，对吗？
嗯
嗯，那你的前夫哈，那他不愿意离开的原因啊，有告诉你吗？
他不可能，他说了，他说我不可能现在40多岁了，我还去走像人家20多岁的那条路，就是说把家给搞散了。即使他不愿意放弃这个家，但是我就说你不愿意放弃这个家，毕竟我是信耶稣的，我不想和你同流合污去犯罪。
对，
我们既然分开了，我们就不要在一起，免得我这样得罪神。
嗯嗯
嗯，也不讨神的喜悦。我不想等到有一天上帝来打我的时候我才反省，那时候我觉得我很亏，因为我现在已经知道这样的事情不可做。那我们既然如果是在一起了，那就跟像人家说未婚什么未婚先同居的有什么区别，也是在犯奸淫的罪，是不是？
嗯嗯嗯
嗯
嗯。但是他不理解呀，他不愿意呀。
对，因为他不信嘛，所以他跟你没有同样的一个概念嘛。嗯嗯嗯，
对啊，我就跟他讲了呀，讲了他不管呀，他不管这些。
嗯，
但是我说你那
你们现在是用一个怎么样的关系住在一起呢？他是会怎么看？就觉得说住在一起就是同住，但是他跟你又没有夫妻之实，对吧？
有。
所以你们有又办了离婚，但是你们又有夫妻之实，有夫妻生活。
对
呀，
啊，所以这一块呢，我就跟他讲，
啊，
我说要不我们就实在不行，那你不愿意放开，
嗯，
那我们就去复婚。但是复婚他就说公司什么，就像那天我听那个馒头的对话说的一点都没错，就是说公司怕被查，嗯，怕就是说什么财产呀。嗯，就像人家说的财产转移啊什么的，就是说离婚了那财产不属于他的，就是说或者我们两个分开了，就是说把这财产就是转移到我这，我们是离婚了，
反正就是会方便他这个公司的财产分配了，对不
对？啊，
对
呀，
啊，嗯
啊对，
所以就是都是从利益方面来着想了，就没有说在信仰这部分，因为他没有信仰。对，
嗯，
所以姊妹就夹在这样的一个缝当中，
嗯，
啊。
对，听下来很复杂哈。
对对，
嗯，也明白姊妹你愿意跟随圣经的教导，
嗯，
所以呢，你也很矛盾哈。
是，
对你心里面。那我想问问你们是什么时候办离婚的？就是离婚多久了？
嗯。
我记得我去年跟老师说过，我就去年
那个时候就已经办了哦，
已经办了，就是一年多了，
哦，
对吗？
因为我当时以为说你还在犹豫，
哦，
原来就已经是办了，哦，好，
那
我已经办了，我已经办了，就是跟他，
嗯，
那时候我就想跟他彻底的断了，是吗？我就想着，
那个，
我不想再这样的牵扯着，很累，
嗯，对，
其实很累的。因为他在外面如果有什么应酬呀，啊，跟别的人在一起啊或者干什么了，我就会满脑子胡思乱想，那他现在跟我是办了离婚了，啊，我没有权利去管他，
嗯，
但是
嗯，
你说没有权利去管他吧，他又跟你在一起，
嗯，
那你不管他吧，
嗯，
也不行，你管他吧也不行，
嗯，
我就牵扯着上也上不去，
嗯，
下也下不来，
嗯，
那种就是非常焦虑。
对对对，
时好时坏。
嗯，你刚才说哈很迷惘，其实他现在回家跟你一起住，那之前他婚姻出轨了，是这个情况现在还有吗？
嗯，
就是有其他的，
嗯，怎么讲呢？但是
其他的关系，
我觉得他是跟外面是有这样的关系，
还
是
有
的，
对吗？
嗯
嗯，
但是我说他有，他说没有。
哦，
他说没有，那你相信吗？
他说没有，肯定他是在安抚我。
哦，
我
那你是不相信他现在是没有？
我肯定不相信的呀，因为如果跟别人没有关系，别人不会缠着他的呀。
嗯，那姊妹啊，我想问啊，嗯，你心里面其实你还想跟他在一起吗？
我想，我就是想，其实说实话哈，现在就是说， 我没有想要和他在一起，
没有，
我就说你如果要是断就断干净，
对，
你如果要是离那就分了离干干净净的，
嗯，
你过你的长城单身了，
嗯，
我过我的单身，
那怎么样，
我们互不相，我也不犯罪，对不对，
对对对，那怎么样，我
是
想
这样跟他断的干净，
那
你要
有什么，有什么
断就断干净，
对对，那你的立场是这样子，那为什么做不到这个立场呢？
嗯，
就是他要回来你就是挡不住他，你是这个意思吗？
嗯，因为孩子，因为我家大的在家，大的大学毕业了，他在上班，他天天都回家，
哦，
他不能一回家我就跟他闹吧。
嗯，
哦，你是说你的大儿子，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女儿，大的是女儿，
哦，大
大的
是女儿
在家，
哦，
大的上班，
他在家，他不愿意你们分开，是吗？
他是在家的，
他在家，
他肯定不愿意我分开呀。
嗯，
哦，
他
也希望，他也希望爸爸回来，是吗？
嗯，对。
哦，那所以这个就影响了你啊。做不到完全的断绝，
对，
啊，这个
就是很现在变成就是很多的这个掺杂在当中了。
对，所以
对
姊妹啊，我觉得第一就是你心里面确实你自己，嗯，啊，对这个啊关系你是怎么看？那我就觉得这个是第一，你的立场是很重要的。那另外呢，就是啊。你的女儿她也知道你们是正式的离婚，她知道吗？
不知道，
这一点呢，那我觉得你如果你现在你心里面你确实是要断绝这个关系的话，
嗯，
那你觉得你能不能就是私底下跟你的大女儿去谈一谈，
对，
你的婚姻已经中断了，就是已经断开了，
是
要让她知道这个是真实的，是一个事实，不然的话他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不让爸爸回来呢？那所以我觉得你两个孩子他们要先知道你已经清楚的办了离婚，
嗯，
那让他们已经明白了消化了这个情况呢，那下一步你才可以做回你自己心里面要坚持的，就是要中断这个关系，
对，
因为你们在法律上已经不是夫妻了，已经办了离婚，
嗯，
对吗？所以呢，
嗯，
我觉得无论在真理上或者是在法律上，
嗯，
我们也是要遵守的，所以我觉得你可能先第一步你啊弄清楚你自己内心想的是怎么样，然后呢如果你是很坚决的话，你就找个时间私底下跟你两个孩子清楚的表达你已经办了这个手续，
嗯，
你觉得你能做到吗？
嗯，我也可能是在心平气和的时候跟孩子们，因为马上小的要他明天后天吧，
嗯，
就要去上学了，
对，
他离家也比较远，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也在不知道该不该跟这个孩子说这些事情。
嗯，所以，听起来哈，你也很多的考虑啊，
嗯。
所以呢，我觉得姊妹啊，刚才我说了，就是第一步就是弄清楚自己的立场，第二就是找时间，
嗯，
找这个机会跟两个孩子说清楚，第三才真的坚决的去中断跟你丈夫这个，关系，
对，
所以呢我觉得那你现在还有一些挣扎还有很大的考虑矛盾的话呢，
嗯，
那我觉得你先好好的祷告，
嗯，
让你坚持的真理在里面，在你的心里面有足够的能力去面对这个过程，因为你的丈夫如果你知道他现在还是有出轨的状况呢，
对，
就是怎么说他还留在你的身边，其实对你来讲就是没有符合一个夫妻的一个关系，
嗯，
你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要离开他，嗯，对吗？
嗯，
对呀、
啊，对呀、啊。
那所以呢，如果刚才说了，他为了很多的利益的着想，才要待在这个家庭。那姊妹，那你要仔细的想想看，你啊，想要跟他在一起吗？那我觉得，可能你要先安静在主里面，好好的去祷告，去让自己清楚你里面的想法。
嗯
嗯，是的。
对，
还有一个就是，我也想问一下，老师们，就是，我昨天也听了一个那个馒头的对话，说有一个在问，在也是在问他们，问那个两个老师在问他们，就说，耶稣在祷告40天的时候，就是说他怎么可以40天不吃饭呢？
这个
也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
对。
但是我在听这个课的时候，在听的时候，一边就突然间自己的灵里面也有这种，就是说，因为耶稣要祷告40天不吃饭，他知道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他心里就是想着，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的话。然后，所以我在这一块的呢，昨天是前天听了，我突然间里面也有这种想法，我就正好我也昨天想问我一个组内的姊妹，有想问她的，就是说她经常性进食祷告嘛，我也就想问她，通过这件事情，就是说我想在这件事情上面也可以做一个抉择，就是说我用什么样的方法。那我自己能真的有方向，可以做出选择。
好，姊妹，关于这一部分呢，我觉得我可以稍后再跟你约谈呢，关于要解明白呢，什么是禁食祷告啊？这个我可能在今天直播的时间我没有那么多可以解释，但我们后台同工刚才也在约，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好的问题。对于你人生一些大的方向，一些祷告，你真的需要清心祷告的时候呢，其实禁食祷告也是很好的。那不如我们再跟你再约谈这个，帮你解答这个问题好不好？
好吗？
我们让另外圣经老师来解答你的问题啊。谢谢。那么我们继续的我纪念你吧，徐姊妹，也感谢你今天跟我们谈到你的挣扎，虽然真是不容易哈，也是过了一年的，但是可能还是有一些起起伏伏，可是我相信上帝一定会帮助哈。好，谢谢你的电话，
谢谢你。
那么今天我们很快节目时间也到了，天母老师，感谢今天一起来在这里做节目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
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